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讲的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59节，一直到第一章的最后，就是第80节。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又一星期我们平安度过，有你的恩典，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求你继续向我们施恩，在你的话语上让我们能够被你所建立，被你所得着，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你，也得着你，使我们不偏行己路，不得罪你。感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的接下去讲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上次讲到了天使加百列向平安喜乐，讲到了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显现，向他报告他要生一个儿子，就是施洗的约翰，然后他的太太伊丽莎白就怀孕了，然后这个天使加百列6个月之后又去见玛利亚，向玛利亚宣告说他也要从圣灵怀孕，所以他这个怀孕和撒加利亚怀孕不一样啊，他伊丽莎白他要从圣灵怀孕。那么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愿这事成就在他身上，显出他的顺服。然后玛利亚因着天使所宣告的，他认识到他所怀孕这个孩子将是谁，他有信心，他也顺服，然后呢他又唱了一首赞歌。然后今天呢我们就看看施洗约翰就出生了，我们从第57节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57节说，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这个邻里亲族看到说向他所施的这个恩典，他就跟他一起欢乐。这些邻里亲族，他们是这个，他们怎么理解这个怜悯？
就是他这么大年龄了都没有孩子，他们都知道的。
以前一直都没孩子，但是现在呢，这么大年纪呢有孩子了，所以这邻里亲族说：“哎呀，真的不容易的，不简单的。”好，所以和他一同欢喜快乐。但是作为撒加利亚也好，作为伊丽莎白也好，他非常非常的清楚一件事情，这是神应许的应验。然后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
嗯，
所以到了第八天，以色列人第八天呢，所有的男孩子呢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的，所以来给他受割礼呢，同时说这个喜庆的日子要起名字啊，按照他们的传统应该管他叫什么，叫撒加利亚。但是他妈妈说不可，不行，要叫他约翰。但是这个话是谁，这孩子要叫约翰，是天使加百列向
撒加利
亚所说的。
嗯，
这但是现在撒加利亚不能说话。
嗯，
所以呢他妈妈就说不可，不能叫撒加利亚，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叔叔没有叫这名字的，所以他们按传统来理解说这个不应该叫约翰，怎么能叫约翰呢？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这孩子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所以他就得问他爸爸说你这个叫什么名字啊，说撒加利亚就要了一块写字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稀奇。我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撒加利亚的回答很奇怪？撒加利亚说这孩子名字是约翰，他说这孩子名叫约翰，或者说应该叫约翰，有没有不同？
他没有说我给他取名叫约翰，
他的名字是
约翰，什么意思？
不是他定的，已经定了，
不是他起的，所以这孩子就是约翰。
嗯，
就这事已经是定下来的了哈。 我们那个很有意思，通常我们说我女儿出生，我给我爸爸说，我说你给爷爷给起个名字吧，他说那叫什么好呢，想了半天说他小名叫什么，我说小名叫欣欣，他说那大名啊小名叫可欣，然后他说那就大名叫可欣吧。但是这个约翰怎么说，这个约翰的爸爸说他就是约翰，说明这事儿是已经定了的，是神给他的名字的，他就是约翰。他们就都稀奇，当他说写出他的名字是约翰的时候，撒加利亚立时开口说话了，所以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说出话来干嘛？说什么？说称颂神。看哈，多长时间不会说话了？十个月了啊，十个月不会讲话，这一讲话出来他就要称颂神。因为他为什么不会说话？
因为他不信。
因为他不信。今天怎么样？这孩子已经、在他面前名都起好了，他就开始称颂神。这时候他已经开始信了。
因为为什么他可以，他说他的名字是约翰没错，但是他也可以说不是约翰，
嗯，
他也可以顽强的，就是说他如果坚持不信的话、
嗯、
可见他说是约翰、
嗯、
他已经顺服了，
已经顺服了、
嗯、
好了，
悔改了，顺服了、
嗯、这是已经顺服了。顺服了之后怎么样？这个应验了之后，神的应许也临到了他，他也开始说话了。而他说话出来的时候，看到这一切的应验之后呢，他开始称颂神，说明现在他开始对这位上帝有认识，然后怎么样，开始顺服。既然他是祭司，我们不能说他不信，至少他不那么信，但是今天他实实在在看到了，所以他就开始称颂神。然后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惧怕什么？
突然说话，
说这一年都不说话，怎么今天突然就说话了？嗯，然后说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三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所以大家就开始想说这个孩子，因为这里边我们不要讲说这个撒加利亚说啊感谢主，
嗯，
然后就不说话了，他会讲很多的见证的，
嗯。
一年前，十个月前，我在店里边遇到的天使加百列跟我这样说、
嗯、
我现在说话了，成了。所以大家就开始说啊，那我们再看看这孩子到底以后会怎么样。好了，然后呢，我们看路加福音呢是非常好的。路加福音里的人呢一高兴呢就唱歌，
嗯，
然后撒加利亚太高兴了，唱歌，他就开始唱歌。六十七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撒加利亚这时候也被圣灵充满，然后说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时候他开始真的开始赞美神了，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他赞美神什么？
他的救赎。
第一个是眷顾，第二个是救赎。好了，第一个是拯救，第一个是眷顾。什么叫眷顾？
Redeemed
是救赎。
哦哦哦。
嗯。英文怎么说的？念一遍。眷顾英文怎么说的？Lydia， 你说。
Praise be to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 because he has come and has redeemed his. Oh, he has come.
他
来了。
他眷顾，他
来
了。
He has come.
所以英文呢告诉我们这个意思，就是他来了。所以这里边我们讲的哈，撒加利亚已经开始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不是不明白，他现在开始懂得那个以赛亚先知所说的。
嗯，
我们往后看哈，然后说什么呢？开始说来的这个是干嘛呢？要救赎他的百姓，要救赎他的百姓。但是这里边撒加利亚指的是他的百姓，指的是谁？神的百姓是谁？以色列，对不对？好了，以色列的拯救者来了，就是这个意思，以色列的拯救者来了。然后六十九就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个拯救的这一位是从大卫家来的。
啊哈，
大卫
什么意思？
就是弥赛亚要来了，是他的，
就是旧约的那些那个
大卫之约里边的那一位，应许大卫家的那一位来了。好了，然后第七十节说，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
嗯，
看到了，他也想到了历代的先知们向这位基督所发的预言。看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撒迦利亚开始明白了，
嗯，
我们说刚开始他不信，
嗯，
现在他明白了，他信了之后他明白了，他可以看到这一切的事情是应验，哎，所以他现在开始明白了。然后第七十一节说，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谁是恨他们之人的手
啊？哈，这里边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当时统治犹大地的犹太地的是什么？罗马人，对不对？好了，就是我们简单的从这里边看，说就是他面对的就是仇敌嘛，对吧？就是罗马人，我们先这么看哈，不是说确定就是他们。然后又说，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这里在讲什么？
亚伯拉罕之约。
这是又是对前面那些话的一个总结，
嗯，
历代的先知还有大卫，
嗯，
对不对，
嗯，
说神是守约的，今天怎么样开始施慈爱，施慈爱就是他在大卫的家中，在亚伯拉罕的约中所应许的那位以色列的拯救者，今天 has come 来了，
嗯，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到没，现在这个撒迦利亚开始明白了，他明白以前那些旧约的人在讲什么，之前的时候他不知道，现在他开始明白了，以赛亚先知的话在他面前活了，大卫的话在他面前也活了，这个马拉基先知的话也在他面前都活了，他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了。然后第七十三节说，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启示，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忌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哎，这里边难道是单单的指责罗马人吗？他们的仇敌？不是，这里边讲到了他们要终生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这是与罪相关的，有没有看到？
是是。
所以这里边已经不是撒迦利亚，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觉得说，就像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来的时候，有一帮人要拥戴他为王，你说我们王吧，把罗马人都给他打败。但是这里边的撒迦利亚他不是那么狭隘的，
嗯，
但是这里边我们要清楚，至少清楚一点，撒迦利亚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完全的来认识这位基督哈，
是，
只是他现在他开始明白了，他开始知道了这位预言即将要应验，但是基督来了之后怎么工作他不知道，
嗯，
所以我们觉得他是受限制的，但是呢他的这个说出来的预言的话呢是受限制的，因为这位基督并还没有来的，就是来了之后，我们记得施洗约翰还觉得说派两个门徒去问他
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还等别人呢，还是就是你呢？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哈，因为基督还没有出来，耶稣还没有出来，所以撒迦利亚的预言呢他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他绝对不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说神就要拯救我们脱离罗马人，不是这么简单的哈，因为他要拯救以色列人，要使以色列人能够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什么？
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他们可以怎么样？在上帝面前来侍奉上帝，而且是一直在这样的侍奉上帝。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撒迦利亚开始明白了，当他明白的时候，他开始为谁做见证？开始为基督做见证，看到没有？他颂赞神的时候为基督做见证，他没有一高兴说：“哎呀，我的儿子啊，哎呀，你真好，大胖儿子哈，叫约翰。”没有啊，他首先是要来讲这位基督，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是为这位基督服务的，是为这位基督做见证的。所以，当人明白神的话之后，他一定是把基督摆在最先里的。他得个儿子高兴不高兴？
高
高兴，他儿子能够做这个后来者这个以利亚的先锋官，他高兴不高兴？前面那个天使给他说，哎呀，要有你儿子来了之后，有很多人要因着他很欢心的，这终于来了，高兴不高兴？高兴，他能够开口说话了，高兴不高兴？高兴，但是开口说话，他就为这位基督做见证。
嗯
好了，他这整个这一段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可以看到两点。第一点，他所颂赞的是什么？当他称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的时候和众先知的时候，说明这是上帝主动做成的，对不对？
嗯，
上帝主动做成恩典，
这是上帝主动做成的，看到了？他一直在说，哎，神一直以来就是来向我们宣告，借着我们的列祖，借着先知，借着大卫之约，借着亚伯拉罕之约。好了，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恩是神自己所做成并赐下来。第二个，这个救恩所显明出来的是什么？是神的慈爱。所以这里边依然在赞颂这位神的施恩、施怜悯啊，守约、施慈爱。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的撒迦利亚对这位上帝的认识不一样了，
嗯，
所以这时候我们那个理解前面他那么肯定说，这他的名，他是约翰，他就是约翰，这是神给他起的名字，他毫不犹豫。好了，我们就再接着往下看，然后说，孩子啊，这是谁？
对他的儿子说，
开始说施洗约翰了，我的孩子啊，反过来又开始讲到他的孩子。说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这是谁说的？这是先知以赛亚说过的，对吧？啊，这是先知。然后呢，还有一个谁说过？马拉基先知也说过，也预言过这位孩子，他是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看他现在对这个，他现在又开始为谁做见证了？为这位施洗的约翰。他这个见证也是坐在先知的预言基础之上的，他开始明白了。前面问说什么？我怎么可以知道这个事情？我凭什么可以知道？先知说：“哦，原来是以赛亚先知讲的，真的是他，看到了。”然后就说：“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什么意思？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是施洗约翰的工作，他要向人宣告救恩，领人悔改，就是这个意思，要让人知道这敬虔真理的知识，让人知道这从天上而来的可以得救的福音，然后让人怎么样悔改。所以施洗约翰出来传的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天国近了。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救恩。好了，你们当悔改。所以这就是在宣告施洗约翰的工作。前面讲到说预备道路嘛，实际它是预备人心，要人有个悔改的心。然后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看他现在又回到上帝的里边，因上帝有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什么意思啊？后边我们就知道了，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好了，前面派了这位拯救者基督，后边又派了这位先锋官为他预备道路，使人可以有这得救的知识，然后而悔改，认识了救恩而悔改。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怜悯的心肠，就好像日光，清晨的日光，照亮了在死荫里边的人，把他们领到平安的路上。这里至少告诉我们两个信息，在这清晨的日光没来之前，人是在黑暗当中，
没有平安。
第二个是没有平安的，而这位拯救者来， 他要做的是
照亮，
照亮，
嗯，
然后
引到平安
的路上。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这个撒迦利亚呢，他虽然还没有见到这位拯救者，但是他现在已经开始可以从旧约的先知当中，以及记载的亚伯拉罕之约、大卫的约当中，他现在开始认识这位基督。
嗯，
他开始认识这位基督的工作。所以我们看撒迦利亚，他刚开始的不信，并不是他缺少知识，祭司绝对不缺少知识的，摩西五经他肯定都背的滚瓜烂熟的，但是他不明白。当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什么叫明白过来？
信。
什么叫明白过来？
他恩典
了，他知道这话指的是谁说的，他知道这些先知在讲谁，他知道这个大卫之约里边神所指的那位是谁，这叫明白。明白过来之前的时候，记不记得他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些话，但是不知道这个指的是谁。我们还记不记得以马忤士路上两个门徒，他们走路的时候讲，哎呀，今天在耶路撒冷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最近怎么回事呢？然后主耶稣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讲，他们一下怎么样就明白了。当他明白的时候怎么样了？主啊，你是主，他就认出他来。哎，撒迦利亚也一样，当他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认出这是神在创世以前给人所预备的基督，这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那位拯救者。平安要把人领到平安的路上，要把人从黑暗当中救出来。所以我们前边我们反过来再看，他所讲到的那些一切仇敌，不单单是指着当时的罗马人哦。所以如果单单指着罗马人的话，这个仇敌，那撒迦利亚呢，他对基督的认识还没有在永恒当中来认识，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接下去往下看，然后说，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里边我们不要这样想哈，以利沙白生了孩子之后就把他扔旷野去了，不是啊，他也是长大，不断的长大，当他心智成熟的时候，他就到旷野当中去生活，一直到显明他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什么叫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他那
修啊，他怎么显明的？
呼召，就是直接的宣告吧。
他开始向人发出悔改的呼召。
嗯。
好了，这就是今天讲的这一段经文。第一个，神借着天使加百列向撒迦利亚所宣告的、所应许的、所预言的，今天成就了。成就了之后，当撒迦利亚看到这一切的成就的时候，他开始相信，他开始顺服，他开始赞美这位基督，为这位基督来做见证。而对这位基督的做见证已经超过了天使对他所讲的。
嗯，
所以我们看到前面的撒迦利亚，他那种不信不是像我们这种顽梗悖逆的不信，他不是这种不信，是他一种不理解、不明白，我不知道，我凭什么可以知道。亚伯拉罕也做过这个事情啊。好了，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我们看可以学习到什么，神主动的恩典。
神的恩典是首先有这个恩典。
嗯。
然后借着加百列向他显现以后，他明白了。所以也就是说，他认识神是要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
好了，我们看这段经文的主角是谁。
先是讲的是耶稣讲的是救赎，下面是讲的是约翰
主以色列的
约翰施洗约翰的。
这段经文的主角依然是这位基督，他是借着撒加利亚所说出来的。好了，撒加利亚所说出来这个基督，虽然他认识的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基本的一个以色列的拯救者出来了，他也为他做见证，开口为他做见证。好了，请问撒加利亚这里边他的信和他的顺服从哪儿来的？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学到这一点。
明白这些话，他就说这些旧约的那些话已经在他心里。现在他就还有一个，他被圣灵充满，
从
神来启示，
神来启示他。
他就一下子明白了。
明白了。
这些话叫要应验。
首先来说，明白了和应验这两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先知，不是先知，那个
天使
叫什么？
加百列
。加百列向他所说的话，是不是那加百列新鲜的话？他发明的不
是。
上次我们讲到了，他跟神历史在历代借着先知所宣告的是一样的，那叫什么？那叫神的旨意。今天他看到了，记不记得刚才我讲到了，说他所讲的这一切，他一直有一个主线在里边，神是主动的。
是。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无论是这位基督也好，无论是这位施洗的约翰也好，都是神的旨意。然后今天看到神成全了他自己的旨意，我们的信心是怎么建立的？就是我们被圣灵光照，我们可以看到神，明白神的旨意，而我们还可以看到神是他旨意的最终的成就者，这才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对不对？好了，我们看撒加利亚，他说别，不能起别的名字，他的名字是约翰了，已经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再叫别的，不要起别的名，已经是约翰了。他的信而顺服在于他那个天使加百列向他所宣告的那一切，他都知道是旧约圣经里边那些先知们所预言的。但是今天看到这个旨意成就的时候，完全出于神。他看到了上帝的旨意，上帝不但是旨意的发动者，他也是旨意的成就者。所以他马上告诉不行不行，他是约翰，他不是别人，不能再叫别人了，他就是约翰。所以我们今天同样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为什么要查经？我们要查经，我们就是要认识这位上帝，认识这位上帝一切出于他的旨意，他自己都必定成就。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好，我们来个应用吧。耶利米书33章告诉我们说，上帝说，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好了，这是他的旨意，对不对？向人发的旨意是什么？要赐平安的意念。最后上帝会不会成就这个？
会，肯定会。
会。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平安呢？
不认识啊，
不
明白。
那为什么人家一惹我们就来脾气了啊？为什么人家想我两句话我就晚上睡不着觉呢？
首先是对神的旨意不是真明白。
对，不是真明白。所以当我们明白神向我们所发的旨意是赐平安的意念，并且保罗告诉我们，神将这一切都是搁哪里实现的？搁基督里边，都已经不是他要实现，是已经实现，好像约翰是约翰一样。他已经做完了，不是说哎呀上帝说哎呀以后你看看吧，看看情况吧，看你的表现然后再说，不是的，他已经做完了。所以今天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所有一切事情的发生，神是旨意的发动者，也是旨意的成就者。一切事情的发生，我就想起来 Porsche 弟兄讲过一句话，他都知道。当我们明白说他都知道，下一句是什么？他都掌管。我们就心里很平安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用他的旨意来回应他的旨意。 所以明白了这个事情了哈，我们必须要这样，否则我们的信心是没有根基的，否则我们的信心是凭着血气去做的，有一天我们就做不来了。人家骂我一句我能够忍，我儿子骂我我可以忍，我的同事骂我两句我能忍，但是我看不好那个人骂我一句我就不能忍，看到了。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认识神的基础之上的。
嗯，
保罗的至宝是什么？
认识耶稣。
我们常常把这节经文讲错的，我们常常讲成耶稣基督是至宝，耶稣基督当然是至宝，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认识他，我们中国人讲叫什么，就是他是个宝贝，你还得认识他，你不认识他就不是宝贝的。所以我们要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我们为什么要查经，借着这里边我们就要看到我们今天有没有平安。有平安。我们有没有时候我们失去平安？
有。
但是呢，耶稣基督会把我们拉回平安的路上。什么叫拉回平安的路上？不是拉回，叫什么？引到平安的路上。什么叫引到平安的路上？
我们本来没有平安就是走错了，其实神把我们带到正确的、
啊、带到正确的路上来。我们有些时候会失去救恩，我们不会失去救恩哈，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平安，但是我们不会失去救恩、
嗯
嗯、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平安能重新回引到平安的路上呢？认识救恩。所以这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是，
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这方面来回到平安的路上，我们是靠自己的血气的。你知道我们有些时候血气我们也会有暂时的平安。所以中国人呢，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鲁迅呢，他讲有一种叫阿 Q 精神，这也能引到平安的路上，对不对？这叫自欺，这不是真正的平安。
自欺到一定境界了。
是。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但是这个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自由。我们翻到彼得后书，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特别没用的，好像很简单的话我都讲不明白。我们看彼得后书，于伯伯给我们读第二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哎，第二节。
用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
李伯给我们大声读一遍。
用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
陈哥帮我们大声读一遍。
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加给你。
好了，没有平安吗？认识神，认识基督。好，请问为什么认识神，认识基督，恩惠平安就多多加给我们？为什么？
因为你听他的话嘛。
为什么？
你信靠他，他的就像说的磐石啊，他会给你安慰，他用他的话语来安慰
啊。
他的
control啊。为什么这里边讲到了认识神和耶稣基督，恩惠和平安就多多的？为什么？
他就是平安，他就是恩惠，他本身就是，
这就是永生。
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做成了。
嗯，
就是这个意思。好了，一个真正认识十字架的人，他是有平安的。
嗯，
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一定有平安。他相信并且他知道那上发生什么事情，而有一个感恩的心。
是，
他不会再轻易地去碰罪恶，所以这非常重要的。后边讲到彼得后书，我以前一直都跟大家在讲这个事情，后边讲到了我们是因什么能够与我们从情欲所来的败坏的性情来分隔摆脱，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得益于神的性情有份？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什么叫认识？请问什么叫认识？ 上
关系嘛，
关系
relationship，
就好像上周张瑞所讲的那个例子一样，警察到他边上，他知道是警察，所以他就一切都平安了。没警察的时候，他一切都没有。嗯哼，好了，认识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认识，我们都曾经听过讲到，认识和哪个词是同一个词？亚当和夏娃叫同房。
嗯，
好了，那是合一的标志。认识不是简单的一个认识，我知道你，你知道我，而是什么？跟他有合一。亚当和夏娃他们不但身体合一，他们灵魂也合一，对不对？
嗯，
所以这叫认识。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必须要明白主耶稣曾经给他的门徒怎么说：以后你们不再是，你们不再是奴仆了，我要称你们为朋友。因为主人做什么事情奴仆不知道，但是你们不是我的朋友，我从父那里所得到的我都告诉你。什么意思？他的百姓他是可以明白，可以知道神永恒的旨意的。也就是因为这旨意是从永恒而来的，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大的信心。
嗯，
这个信心才能够带来真正的顺服。我想当时那个他们给他研究起什么名的时候，那撒迦利亚肯定特着急，他是约翰。
嗯，
这叫顺服，他这种顺服是急不可耐的。
嗯，对。
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今天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们会急不可耐的顺服，我们会掌把握住每一个机会来顺服上帝呀。
嗯，
因为那是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啊，真的，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我们要寻到每一个机会去顺服上帝。所以我在教会跟弟兄姊妹在讲，我们有机会去服侍人的时候呢，你去服侍吧，那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服侍别人的机会的。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师，是不是不是主耶稣说的？是保罗说的。主耶稣说，保罗也说过，师
是
更为有福。所以我看到了哈，这里边依然是神显明基督，而这个撒迦利亚他有信心有顺服，是因为他认识了这位基督是谁，对不对？好了，这是我们要学习到的一个，我们今天必须要学习，我们的信心要有根有基。这个基是谁呀？就是基督。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太空洞了，一点都不空洞。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这有一桶油烧到滚开的，哇，滚开滚开的。我跟你们说，我说你们不要碰那个油啊，这油很厉害的，伤到手那是很不得了的事情。我像你们的脸色都不会变的，但是我把手拿出来放进去变成肯德基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你们、啊、会不会？如果真正意识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对罪恶敬而远之。敬而远之，不是敬，不是敬，敬
敬而敬，
进
一步，
靠近的敬。虽然这个罪离我们很近，
嗯，
但是我们却远离了。
嗯嗯嗯。
我们每天都被罪恶试探引诱环绕着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却远离这一切。就好像说这个油锅虽然在你面前，但你时刻都要准备好，对不对？
可能没事，
一定有机会，一定躲开的。如果现在那边有两个座，现在莉迪亚比那边放个油锅咕噜咕噜咕噜，你一定跑到那儿去坐去了。
嗯，
但是如果这里边都坐满满的了，你没地方可处，无处可去了，就是油锅在你面前，你会怎么样？你得一直这样的，你得看着它。
嗯，
这叫近而远之。
嗯，
我把它改了哈，应该说近而远之，但是我把它改成近而远之。
嗯，
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 这上面的。同时当我们知道十字架上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好像这个手放进去的时候，我们心里才平安。为什么？我的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咒诅刑罚，基督在上面都替我承担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平安的确据，看到了？
是。
所以恩典就是这样子的，恩典是它有两面性的。一面性是什么呢？它可以给我们有安慰，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它也可以给我们力量。所以很有意思的。好了，这是一个撒加利亚因着认识了这位耶稣基督，你看他的信心，他的顺服，都是因着他明白了神的旨意。好了，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到的。第二个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第二个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第二个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当撒加利亚他明白了这一切之后，他清楚了神的旨意之后，他看到了神成全的旨意之后，他的嘴巴就开始打开。他打开做什么？
赞美神，
赞美神，称颂神。后边呢？为这位基督做见证。
嗯，
每一个基督徒，主耶稣说，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人。
嗯，
主耶稣为什么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
他做见证，
做他的见证。所以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是基督的见证人。而这一切的见证的开始是建立于我们在对这位基督的认知。
嗯，
好，我们看一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我看看第几节开始哈。好了，第七节，我给大家念哈，我们一起来看。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什么？瓦器里边的宝贝是谁？
基督。
然后说，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很难把自己看作瓦器的，而就忽略了，就觉得是我的本事。这叫什么？这叫骄傲。但是呢，我们不过是瓦器，而真正能力的发动者是谁？是我们里边的宝贝，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圣灵。第八节说，我们事变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受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什么意思？我不靠我自己活，我死就死了，当我活过来的时候，就显明这是神让我活。这很有意思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当人家欺负我们，人家骂我们，有些什么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血气一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靠着自己活。什么叫靠着自己活？
就是自己去还想抗争嘛。
我们就不是看我们里边那是宝贝了，
嗯，
我们看我们的瓦器是宝贝了，我们觉得我皮糙肉厚筋大啊，就是这样子的。好了，保罗说，所以保罗才能够讲出这些话，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在说，如果让我活和死选择，我宁愿去死。所以保罗才能说出这些话来，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这保罗讲的话都是一致的。所以这里边讲到的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耶稣的死表明什么？表的罪，还表明什么？表明顺服，对不对？我们凭血气把瓦器看成金器，这叫不顺服。好了，然后说这样呢，你才常带着他的死，然后耶稣的生才能够显在我们的身上。好了，然后就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我们常常自己去活，我们显不出来基督的生。基督的生是什么样的生？哈哈，是放光的，哇，闪光啊！我们的生命呢？死因幽谷，然后就说了，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他这在讲什么？死在我们身上发动是什么意思？
基督
死，
对，基督死。
这里讲到了保罗，他全心投入基督的，投入基督所赋予他的责任，完全的顺服。这就叫死在他身上发动了，无论他面对什么，他都要顺服这位主，面对死他也要啊顺服这位基督。这表明保罗他对基督的顺服。然后讲到了什么？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什么意思？当他们顺服的时候，那瓦器的那里边宝贝的能力就出来，做什么工作？他做什么？保罗做什么工作的？保罗是做传福音的工作的，这福音使人生的工作，使人重生的工作就出来了。好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然后看下边这句话。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这句话什么意思？
不信的话绝不可能这么说。
第一个意思啊，你说
是
嗯哼，是
诗篇，
诗篇第几篇？诗篇幺幺六，我们打开看诗篇幺幺六，诗篇幺幺六第几节？第十节，幺幺六十节。诗篇幺幺六第十节，李博跟我们大声读一遍，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好了，这段经文第八节和第九节讲的是什么？第八节讲的是什么？讲了神在我身上的作为，对不对？好，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神是怎样救我。第九节讲的是什么？第九节，
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的路。
我
怎么回应？
凭着信心的回应，对不对？我信吗？我这就开始，我看到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免了死亡，免了流泪，免了跌倒，我就行在活人。讲到了我们凭着信心的回应，然后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说我受了极大的困苦，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什么意思？
这就是在
讲到他过去的那种感受
吧。嗯哼。讲到之前，慧明姐怎么说？
认识主之前所经历的。
所经历的。 眼泪，
对，
跌倒，死亡。他说我才如此说，他也是在给神做见证，对不对？所以我才如此说。我以前，我们记不记得有一首歌，多少痛苦愿望收，皆人心心太小。奇异恩典有一首歌什么，奇异恩典里也这样说，多少痛苦冤枉受，是不是
白白受
啊，白白受，坚定相信是冤枉受。好了，所以保罗讲到前边，讲到说我不过是瓦器，这个宝贝才是真正的能量能力的来源，他能够做成一切的。所以他就说，他说我是凭着信心我才跟你们讲这件事情，这是他的经历。我们看保罗一样，前面讲到的说第七节讲到了这个宝贝和瓦器之间关系，后边讲到的是什么，同样也是吗？救我什么，救我脱离死亡，救我堕落什么流泪，救我脱离什么跌倒吗？也是在做讲这个事情。所以他这里边同样也是跟这个一百一十六章讲的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我也如此说，你们不要怕。
就是说他这个四面受敌，心里作难，打被打倒，都是他自己的经历，
就跟前面讲的一样，什么救我脱离了什么死亡，免了流泪，免了跌倒，是一样的，都是在做这个见证的。所以他也如此说。所以一个真正认识人的人，一个真正有宝贝在这瓦器里的人，他也要如此说。说什么？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基督做见证。你看这里边撒加利亚出来也是，当他真正明白的时候，他就急不可耐的为这位基督来做见证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你不为主做见证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受的恩太大了，这是奇异的恩典，你想都想不到。你从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是我们想都没想过的，是我眼睛都没看见过的，是我们耳朵都没听说过的。这是，所以诗人说这叫奇异的恩典，你不可能不做见证的。我们现在儿子考上一个好大学，我们都到处张扬呢，啊，对不对？我们找个好工作，我们都满城贴告似的，我们买个房子都得就差登广告了，是不是？如果你有这救恩呢，你真认识这救恩呢，你一定。但是呢，我想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记得刚信耶稣的时候，哇，那时候见到一个人就想跟人家传福音，见着不你不信都不行的，就黏着你跟你讲啊讲啊，那种热情今天都没有了。所以爱主的心渐渐冷淡了。这是哪个教会？启示录当中，我们看启示录讲到了幕后的教会的时候，这是教会的一个光景的。我们看启示录当中是第几个，他的爱心，以弗所教会第二章，我们看以弗所教会第二章的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前面讲到了他那么如何如何的好，经过了试验，他们又劳碌又忍耐啊，也不疲倦。然后第四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了。请问前边讲到这些，他们劳碌行为忍耐也是做事情啊，但是说你们要行起初所行的事，就是说你现在做事跟你起初做事已经不一样了。起初做事是因为你有爱心，你有爱神的心才做的，而到现在的时候你已经把它当成一种工作了。记得那是哪一年我忘记了，我们结婚十二年，应该是哪一年，九七年，不是九四年，零六年，零五年，零六年， 我们要纪念我们十二年的结婚纪念。正好有个姊妹呢说，哎，把孩子放我家吧，跟我女儿在一起，我帮你看，你们就去过 anniversary。 我说好，我们俩就开始想说过什么，怎么过这二人是领地还不会过。后来呢我们就说，哎，正好那个边云波边伯伯啊，那时候跟他们好像有些联系，有些联系的时候他住在底特律，我们说我们去看他，看这个老人家吧，一起说好。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又有另外一个弟兄，还有一个姊妹，我们一共是四个人，我们四个人开车去底特律看边伯伯。当我们去看边伯伯的时候呢，边伯伯就说，他说，哎呀，他说弟兄啊，他不瞒你说，他说我到这个北美教会来之后呢，我有一点不适应。我说为什么不适应呢？他说好像这个好像就是为了做事情而做事情，这种服侍好像和神没什么关系。所以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使我心里特别的有感动的。因为那时候呢，来到在国内家庭教会的时候呢，无论我做什么，我都知道我在服侍主。我可能去擦桌子啊，摆桌子啊，给人买拖鞋啊什么，我都是觉得在服侍主。而到了北美这边以后，我发现我好像做一个 part time 工作的。我来到教会今天干嘛，就是摆桌子，桌子摆着吧，大家吃完饭他们走了，我就把这个送回去，我的工作就结束，我感觉不到在服侍主。这就是这里边所说的，我们慢慢已经没有心了，我们慢慢已经变得没有心了。所以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他是迫切的愿意给基督做见证的，他不是见证自己的。而慢慢慢慢，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长的服侍，我们越来越多的经历，越来越多的经验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反倒以这个服侍作为骄傲的是本钱了。我们就觉得我们不是瓦器了，我们觉得我们变成金器了，变成银器了，但是我们就变得越来越卑贱了。因为提摩太后书讲到了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有银器，有木器，有瓦器。我们人会认为金器银器是贵重的，木器瓦器是卑贱的，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不是这样分的。他按什么样分？人若自洁，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他不是按照你这个材料是什么做的，而是按照你是否圣洁，你是否脱离卑贱的事。难道不主动去认识上帝，窃取神的荣耀，这事情不卑贱吗？相当卑贱。所以撒迦利亚当他明白这一切之后，认识这些，尽管那时候耶稣还没有出生呢，他不是完全的 clearly 非常清晰的明白这件事情，但是他就开始给主耶稣做见证。他可以如此说，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在基督面前所领受的使命是为他做见证。但是我们常常这样讲说，我们在主耶稣面前，我今天很有意思啊，你看我们那个 moments 上面每天都在讲宣教的事情。什么叫宣教？我们今天就是用嘴巴去讲不行的，嘴巴去讲那只是一部分，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生命一样能不能看出基督的形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家都拼命的去要去传福音，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坐下来听福音，这是问题。我们大家都愿意讲，没有一个人愿意学，这是问题。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真的很愿意学的，我跟你们在一起我都学很多。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他是不炫耀自己，是高举基督，为基督来做见证的。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应该的。无论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在基督的命令当中，我们怎么样做都是应该的。千万不要窃取神的荣耀。好，这是第二点，我们所学到的。当撒迦利亚 认识这位基督的时候，尽管他没有完全好像是彻底的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为这位基督做见证，而且非常迫不及待的为他做见证，做见证。好了，我们第三个我们学到什么？这位救主的百姓是不是只是指以色列人？不是。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三节。好，莉迪亚大声读一遍。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纳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认识他的就接待他，不认识他的就拒绝他，而认识他的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什么叫赐他权柄？什么叫赐他权柄？
就是
干脆就说使他成为使他做神的儿女的。他这里边说赐给他，就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名的，耶稣基督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什么意思？
耶稣成为他的祭司，
嗯，
这算一个权柄，
嗯哼，
然后是圣洁的国度，
嗯，
还有权柄就是给神去，像大使一样派去，
嗯，
做，
嗯哼，
做他的事情，
就是他的能力是在儿女身上的，他的，
我觉得那权柄
就是圣灵，
做他的儿女不是我随意想做，
嗯，
要他给你这种权柄，你才能做。
嗯，他这边主耶稣常讲一句话，当他给人医治完病的时候，他常讲一句话是什么？你的信心救了你。到底谁救谁？是不是主耶稣救他？但是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这里边是同样的道理，神把这个权柄给你了。什么意思？如果你真认识他，你顺服他，你把他尊为主，如果到那一天来到这里就说我有权做神的儿女，这个权柄给你了，你看到没有？表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确据，甚至于上帝把这个权柄做神儿女的权柄给你了，不是上帝随便说啊，算了，我看你不太像，算了，你别做了。哎，我看你比较像，来你做吧。不是的，你有这个权柄，但是你必须表明上帝把这个权柄给你的时候，表明上帝就是阿们阿们，就是这个意思，一定的。你不要怕，肯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我们不单，我们千万不要把撒加利亚看成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民族主义者，单单的为了以色列人的复兴，单单的认为以为以色列人去反抗罗马人，摆脱罗马人的统治。他讲的是更长远，就是神的百姓可以长远的用圣洁和公义来服侍他，就是一切在基督里被洗净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既然之前提到了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里边讲到了说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是使以色列人得福，是吧？使地上的万族蒙福。所以在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应当欢喜快乐的，我们应当欢喜快乐。一方面我们不要看不起以色列人，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着能和以色列人同为后世，同为神的儿女，我们感到欣慰。这是神的旨意啊，不是我们自己瞎想出来的。好，回头看我们今天讲了 学到了三点。第一点学到的是什么？记笔记的跟我们重复一遍。
要认识撒加利亚，是认识明白神的旨意，
嗯哼，
以至于他
的信心的根基，
信心的根基，
他顺服的根基。我们要学，我们抛开这个根基去学习撒加利亚的信与顺服，我们学不来的。
对，
第二是什么？
为主做见证，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迫切的。
明白过来之后，认识了之后，就非常的，是吧？非常的热切的盼望为主做见证的。第三个呢？我们是在基督里与以色列人同为后嗣。这个拯救者不单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也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成为亚伯拉罕真子孙的拯救者。我们被称为什么？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被称为什么？真以色列人。所以这些，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心里非常的开心的。我们不可能不放心思去认识这位基督。我们真的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确据，我们认识他，去认识他。如果我们要是这样认识他的话，我们就必像撒加利亚一样，我们喜乐，我们愿意为他做见证，我们呢也能够愿意来怎么样，像保罗一样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丝毫不觉得羞耻。我们丝毫不会去因为这福音什么，我不以这福音为耻，我们才能够做到的，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显出基督那个活泼的生命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一些我们要分享的，有没有？有没有？你说。
就刚才我们就是看保罗的那一段，是林后四章那块儿，我有一个看见，就是说为主做见证，其实真我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说信了主就应该一帆风顺呀，或者说你没有工作你就信主吧，主就给你找工作，你身体不好你就信主吧，主就给你医病。但是我从保罗的这个话里面看到的，就是他对基督的认识和给主做见证都是从他的苦难当中来的，并且我们真的是只能通过苦难来经历神的恩典，来就包括像撒加利亚，他也是孩子出生了，他其实心里就早就明白了，他是经历了与神同行的这个过程。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遇到了苦难都是要感恩的。
我前两天的时候在那个 Moments 上面我分享，因为那天我看了一个两节经文，那天早上起来看两节经文，我就觉得哎呀感受颇深的。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一句话是什么？
这是以后吗？
我们查一下。
十五章一节。
第一句话是什么？
这是以后。
这是以后，什么是？就是亚伯拉罕之前的出乌尔，然后，又遇到饥荒，对不对？然后又是法老王，这是以后。然后你看二十二章第一节是什么？
这些是以后。
这些是以后，又是亚伯拉罕，又是一个阶段性的，他又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是更多了。
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对上帝的认识基础上，这是没错的。上帝从来不给我们一个突然的信心，因为突然的信心是不真实的。我最怕的就是一个人开完一个参加一个会之后回来就感谢赞美主，就简直发芽，这不真实的。而像亚伯拉罕这样，这些是以后，无论是苦难也好，无论是平顺也好，你经历了这一切事情之后，你再经历这些事情以后， 这样的信心，经历神的信心，就是神的旨意。你经历他的发动者，明白神的旨意了，你看到他就是成就者，这样的信心才是真实的，这样的信心才是坚定的。所以经历神的信心才是可靠的，而那些突然的信心是都是不可靠的。而这些有好多呢，都是从苦难当中学来的。我们还有什么分享，或者是有什么？
现在你讲的这些信心，就是在我们做基督徒以后，就是说我们信心能够被建立起来，能够稳固，是因为借着神的话语，
你不断的
认
识他，
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人开始得救的那一刹那的时候，那个信心不是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神所赐的。也就是说，有一些道友或者是被人家带进来听了道以后就相信了，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
这是神所赐的。
那么完了以后经历到这些信心的加增是从什么话语？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
信
以至于信，神给我们一个信的开始。剩下的我们不断的认识他，就不断的，就好像谈恋爱一样，有个介绍人给你介绍。
开始的时候是信心是神所赐的，
是神所赐的。所以说，当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他结出来的第一个果子是什么？
信
和悔改。
信跟悔改。
所以人重生得救之后，结出来第一个果子是相信，然后相信之后就看到自己误会了，就开始产生悔改，这是同时产生的。圣经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说我们因信得救。
对，我知道。那撒加利亚，不是撒加利亚，约翰，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传了悔改的道，是因为就像上次我跟你讲说，这个神的拯救是在神的赦罪，神的赦免人的罪，是在预言当中就有的，对不对？就是说
啊，预言当中有的，是，
对呀、
啊，是
就是在什么马拉基先知，还有以赛亚先知，
是。
那所以说，等于是赦罪，神的赦罪是先有神的赦罪，
是，
对吧？
恩典，
有恩典，
嗯。
然后接着就是那这个时期的以色列人，就从有约翰以后的这个时期的以色列人，他讲的是悔改，
是，
那就是重生了。
悔改不是重生。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时期的以色列人，是信了耶稣以后，跟我们的重生的，
施洗约翰
来，
所以说
传悔改的道。我要问的这一部分，
那个时候，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讲说福音书这段时间呢？我们要特别的要想清楚，因为这段时间呢是中间的时间，是个过渡的期间。耶稣现在还没来呢。
施洗约翰是在预备人的心，
他是在
预备
人的心，
最后要受基督的圣灵的洗，才是真正的开始，
是
才是真正开始，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也就是说，
所以我们
从有基督以后，这个重生，这个救恩才是真正的开始。
救恩是在永恒当中的呀。
不是救恩已经是
说，对，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救赎啊。
好了，我们这样，
我们
这样讲，我们把基督他救恩做成复活升天作为一个分界线，前面的人和后边的人，对不对？这里边要划分很多的，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在耶稣死之前，
对，
复活之前，这些人已经死了，但是之前他也信耶稣。
对，
但是不知道那时候可能是很简单的一个耶稣，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作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神什么？神算他的义。
神的话。
神，亚伯拉罕相信神口里所出的
一
切的
话。
好了，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些人分为一部分什么呢？就是说，见到基督，他的死和复活都见到了，还有一部分没有的。我们都把新约的和旧约的这样把它分开。新约的人 他已经看到的这位实体的基督，他信这位基督，他就得救啊。
对
啊，而旧约当中他们是看到影儿，
嗯，
对不对？好了，旧约当中献那个祭能不能替他们赎罪？断不能替他们赎罪，这是一直在讲的。为什么不能赎罪？一只牛和一只羊能够跟人的价值相比吗？不能相比。但使他们得救的是什么？是献祭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得救呢，跟亚伯拉罕，我们今天得救，我们得救之后这个信心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所以旧约那些人，他那个信的是谁？这个牛是谁？这个羊是谁？是预表的那个真羊。
真羊。
所以使徒约翰来了以后，他做了个见证是什么？看呐，神的羔羊。之前的那些杀了无数的羊，是这位真正神的羔羊的一个影子。所以旧约的人，他是在这个影子上面所显明的信心。他也是靠着基督的得救的。
嗯 ，OK， 实体只有
一个，靠着影子，一个靠实体，所以这个都是一样的。这个，
嗯，
所以说，基督之外无救恩，这是耶稣说的，这是主耶稣说的。我们绝对不可以在之外再讲，因为现在有一种人这样说了。就是比如说老子啊、孔子啊这些世界上这些古圣先贤呢，他们可以在基督之外有特殊的恩典，这是错的。基督之外没救恩的。如果基督之外有救恩，耶稣就在撒谎，因为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
那罗马书讲的就是说，第十章他讲到就是说。到最后的时候，以色列全家人得救。
那个不是指那个，你要听清楚。讲到以色列人全家得救，是那个时候的人全家得救，之前灭亡的也不得救。
对呀、啊，他就是说，
他是指全家悔改。
呀，
但是之前
是基督之后，
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
没有别的
拯救，
没有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人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是，
除他以外。
所以那时候讲到的说以色列全家得救，就是那时候以色列人全悔改，那是那时候活着的人哈，之前死了的灭亡了，那他一样灭亡的，不是说以前那些灭亡的他又给他捞上来了，与那也没关系啊。